英文，现在应该是到了希伯来书，哎，希伯来书。OK， 证明刚刚回来，所以。
没事情，太早了，太早起来了，现在要
睡。都下午了。我们是刚刚从荷兰回来，那一个礼拜在那边有聚会，很早醒那天。OK， 早上聚会到晚上，所以现在这里了。
通常夏天都很难很早睡着，因为天气热。我也是睡到五六点就醒，我也是也不一样。夏天。
对了，
你觉得你们那边有年年吗？
没有。
是啊。
这桌子可能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要觉得配套可以换个，我是长期无所谓。
对，要不要差一些碰到那一个只差一点。
你们那里过年
年吗？对。
桌上面
没有。可能是汽水。
哇，
他们常常都是这样。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正式的聚聚，我们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恩待我们。在以下的时间，我们可以有圣灵的感动，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看见你是上帝，也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更加愿意依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来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你赐恩给我们，让我们最后能够得着的不是只是单单属世的福分，而是你为我们预备那永恒天国的荣耀。我带领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你也看过他们的脚步，也看过他们在外地也能够去敬拜你，让我们也能够在各种情况与当地的信徒一起来服侍你，也为他们在那里的需要求你自己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向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是到第二章哈巴谷啊。上次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关键的经文就是前面的四节，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那时就讨论相当多，什么叫做相信？相信不是你信，你选择相信相信是上帝给你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另外，相信的反面就是自信，所以加勒底人信自己有时很多人信自己，他还是说他信上帝因为他因为信自己所以去信上帝，所以还是信自己，他就认为说我觉得这批人不错，我觉得基督教比较可靠，我觉得所以我信，所以还是因为自己去信上帝。所以这种情况呢，什么时候会跑出来，就是当他遇到他没有办法想象的或是说不是他预测的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实际上我不信上帝，因为我不信自己，是吧？就是人不信自己很容易的嘛，你跌了一个手机你也可以不信自己你丢了一个钱包你也不信，你说怎么会这样自己你就从今以后就重新对自己有怀疑。如果你因为信自己而信上帝，你很快就可以不信上帝了，因为你自己不可靠但这个就不是圣经说的信心圣经说的信心呢，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既然他的恩典不变，他的信心也就不能改变所以很奇妙，上帝给我们的信心会使我们的自信很越来越低你就会越长，就是看得出就是一个人他就会越来越多常常不信靠自己，不依靠自己常常对神有一种的投靠常怀疑自己，其实这个是好的你说这种人很小胆，其实这个小胆没有问题的，只要你 小胆不去做坏事，这个是好事来的。我宁可你没有胆量去犯罪。所以基督徒应该能够有这样的耐心啊，继续等候啊，在这种情况。现在世界应该是很多苦难了啊，大家都知道啊，很多的预测不到的事啊等等之类的啊，我们看报纸都看到很多，不一定耶稣明年就来，不一定啊。其实如果耶稣来，末日到，通常是就发生了，意思说他也不用那么多一点点的东西，是吧？发展就发生了。连圣经上我们有时看见这种一点这边一点那边，其实是提醒啊。但是当真正审判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人完全没有想到的。圣经常用这个字，就是那些作恶的人啊，好像惊醒，睡得甜了突然间醒过来啊，好像夏天这样很热突然间醒过来，这个就是耶稣要来，他不会给你慢慢热的啊，三点热一点，四点钟再热一下，这种叫提醒，提醒你的空调坏了，或是提醒这个是夏天。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苦难，感谢主了啊，这些苦难虽然不是让人高兴的事，但这苦难最少让我看见上帝一直在提醒不幸的人，也提醒他的儿女，他的教会啊，要悔改。不难了啊！我们刚刚从那边回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教会人也不多，哇，人也不多，比起别的教会了，大概有来期大概一百左右，小孩三十几个，没有牧师，啊，二十年，当中很多很多信徒都是福州人，有的是浙江啊，福建也蛮多的啊。就在荷兰那个教会，我们不知道，我们去第一次去嘛，因为他们邀请我们去开课程，没有带着很大的期盼，因为不认识啊，但是一去的时候，第一天就很感谢上帝啊，发现这样的教会啊，就是他们整个教会里面有一两个同工啊，有一个是所谓比较全职，但是也不是牧师啊。他就比较长，就是在教会里面，他没有工作了啊，时间都在放在教会里面。那我不懂教会有没有支持他，就是全职或者可能半职，我也不知道啊。但看得出他就比较明显，好像弟兄姐妹会比较找他啊，就看得出他应该是比较得他们尊重了。但你想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也不是很年纪很大，应该是比我更小，但他却能够就带领差不多整100多人，有一个愿意投身，虽然看样子是还没结婚，也可能来欧洲也不是很久，却能够就能够把。很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一些主要的事情就摆正了啊，当然他们的神学不一定是改革中了，那也不一定说很明显很强烈，有一点点小群的味道啊，小群就是你们听过啊，就是小群的教会，他们没有牧师，他们都是叫弟兄这样，就是有点尼托神，听过尼托神国内的啊。但是尼托神在神学上我们有些地方不是很赞同，但是根本都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对话都不需要到神学的争辩这个程度，所以在信仰上其实他们算是很纯正啊，就是每个信徒也可以祷告，祷告也能够很通信，你听他们祷告你知道他们是平常常常祷告的，不会嘴巴开不了讲什么，所以也感谢神了 啊，就是说他们就问起我们了，然后说你在那里侍奉啊，我说是啊，我就搬你们出来了，苏黎世最大的教会啊，多少人啊，我们来齐啊，来齐30啊，来不齐啊，我不知道不想讲啊OK 啊，人家说啊，你们这样也可以聚会啊，我说啊，你知道吗，当然你们 我还没讲李阳啊，李阳两个，他可能要跳海。真的，他看我，他跟我一起，我上课啊，我讲到，他以为我的教会几百人啊，当然不是我啦，我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机会，他们没有过来其他地方的，啊，他们那边一个区叫鹿特丹，他说有几个华人教会，有的都有200多、600多人，我。很奇妙啊，因为我知道的欧洲这一片，你说意大利啊，都是闪闪的，就是说啊，没想到那个地方，上帝还特别保守，很单纯的信徒，人居在他们，我想他们开始也有身份问题的一些人呐、啊，因为都是早期的，但后期我看得出他们教会没有这种太大的挣扎，意思说教会不会常常一直停在这种的问题上面嘛，所以也表示了他们的灵性，就是信了主之后有成熟。当然有一些人也是比较奇怪的，来啊笑笑吃吃，他们有的吃嘛，因为大家都开餐馆，对，在家会打煮，天天都是呵呵好料啊。有时吃到我都不好意思，很饱很饱，不敢再吃了。就是他们很热情啊。当然你可以明白，就多数的信徒还是算是。知道自己的幸福。好了，不多讲了，只是说跟你们分享这个星期就连我们后来就各自走了，就英兰英国那个英兰啊，就他中风嘛，之前了很多年了，他就来的时候是陈牧师去英国跟他一起开车过来，回的时候他自己开回去，开了大概那天他回去可能他说11点多到晚上，这样我猜啊可能开了14、15个小时，不过算是平安，感谢主了，因为我们还没完呢，没有人可以陪他，他得先走，因为他有一个婚礼，他女儿的一个感恩，所以他有感恩聚会，他就感恩去。牧师是跟我一样的，他是星期六也飞，他飞去亚洲，那我们就飞回来了。好，到此为止，上课啊。好，回到旧约。OK， 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第7到8节啊。我们一起念好吗？他的经文，他说：“咬伤你的岂不突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猎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要抢夺你啊！这是两节合起来，经文其实已经开始在针对这个巴比伦了啊，因为先知在前面说巴比伦要毁灭你们，到了第二章呢，先知开始说上帝时候到，他也要审判巴比伦。所以这个时候开始讲巴比伦，讲到第二章的结尾，所以有很多的经文，可能你们读起来不是很习惯，你会觉得啊，这个圣经像说这种咒诅啊，咒诅，实际上这叫审判，它不是咒诅啊，只有人呐、我们人彼此说啊，但愿你啊走入跌倒啊，但愿你倾家荡产，想我们说这种话，为什么圣经禁止？不是因为这种话不好听。是因为你没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你也是罪人。但当上帝说但愿你倾家荡产是可以的，因为这叫审判。所以有时经文说上帝耶和华要灭你的命啊什么什么，这是上帝讲了，因为他追讨人的罪啊。所以这里他就借先知的话啊，就第一句就说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意思说当时巴比伦很强了他们的帝国取代了亚述，所以那版图大的比亚述还要大啊。OK， 就是你可以说亚洲也强了这个欧洲他们也强了，非洲他们也强了，就是好了，很强大，很富裕，所以他们很骄傲，所以他们去每个地方，他们都欺压许多的国民，因为那些太小了啊，也是打了哈气就把人家。整条村都杀死了也不知道太小了很多这些小小的部落挡着你的军队，不是铲平好， 所以有很多历史有一些很多的这些部落，每当这些这种叫强国兴起的时候呢，他们都不能存在，他们就要么就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部分，所以就没有了自己的部落，不然他们成为牺牲品。这些许多许多被就是欺压残酷的对待的这些国家，上帝就说他们会起来，他们会报复，连这是一个预言了。实际上到最后呢，你们知道真正把巴比伦取代的是谁？历史说是谁？亚述被巴比伦取代，巴比伦被谁取代？历史是这样写的，圣经也是这样写的。谁啊？你们这位历史不熟啊？谁把巴比伦崩掉了？
希腊。
太早了，中间还有也是很强的，有一种猫啊，什么猫啊？
波斯。
波斯。
啊，波斯，对，你们不可以忘记波斯啊！波斯比巴比伦更厉害。OK， 虽然他们更加的强暴，更加的凶。OK， 所以波斯兴起，但波斯呢不是自己去打巴比伦的，他跟另外一个人合作，另外一个国家叫做马代。马代就在今天的土耳其，所以马代呢一直以来都是雇佣兵，所以当巴比伦要灭亚述的时候，他也去跟马代合作，给马代钱了。那马代就跟他一起打亚述咯，因为亚述很强嘛。后来呢，马代又跟波斯人合作，把巴比伦给灭了。
埃及在哪个地方？
在下面，埃及已经没落了，那时已经不再强大了。但埃及还是很富裕，是因为它一直在很南边，它有很好肥沃的土地。
它那个在哪个？
这如果你。这个是地图了啊，这些国家都在上面，埃及是在下面。所以今天
那个是阿拉伯国家吗？
对，对，这个也是阿拉伯国家。今天这个巴比伦、马代这些都是中东的国家，伊拉克、伊朗。
哦。
好了，你很难想象啊，你今天看伊拉克、伊朗，你说去吗？你都不敢去了，那边很穷啊，什么？以前是全世界最美的地方，最富裕的地方。最高文化的地方，大家都要去念书的地方。以前瑞士啊是农村，没人来的。OK， 瑞士再边一点，就再往上走，根本没有人的，人类都不在这边了。以前的人都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明白了啊。当人狂妄的时候呢，上帝很容易就让一个年代就被人忘记了。所以人有什么好说的，对吧？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我要成为李嘉诚，再过十年二十年就没有人记得他了。如果他孩子还好的话，大家还可以记得长江企业，不然没有人再记得。你做一代首富，一下就不记得了。你看这些大国就没有了。巴比伦的那些建筑物啊，你知道今天去哪里找？当然这不是笑话，这是很好笑的，不是笑话。今天巴比伦的那些留下来伟大建筑去哪里找？
是不是美国？
是啊，卢浮宫找啊，去伦敦找啊。为什么？因为在巴比伦的地方只有废墟，什么都没有了。它的伟大呢，给西方人全部搬来博物馆了。在外国的地方找到他们的这些古迹。所以我意思说，这个兴起在人类历史里面啊，因为很长的，都是几千年，所以就让我们要学习谦卑啊，要谦卑，在上帝面前，我们真的没有。命是不够长去看的，所以有时我们好像活了一生一世这样，好像自己不会死一样。所以我们做很多的选择是很愚昧的，因为我们以为好像我们可以活很久，但你看上帝在整个历史里面，他兴起谁，他就把谁给打下来。当哪一个国家不顺从的时候，上帝就可以让他过去啊。所以马代波斯也是强国了啊，他们当时就合作，但是他们没有把巴比伦全部拆平。他们呢，你们看但以理书应该记得啊，这个好像新华有讲过对吧？就是当这个王 还在那边淹了的时候，这个波斯人就进来了。你们记得那段经文吗？
嗯，
不是有人写字吗？
嗯，
是吧？说你的日子到了，看到哇，很怕，继续喝酒。这些人没有救了，就是说他们还是很自信啊。当时呢，你知道当时波斯跟马代不是躲在森林，突然间跑出来打，不是的。马代波斯呢都已经攻到巴比伦城，巴比伦城很大，外城都攻进来了。但是这个王啊，他看见敌人还很远啊，还在第四个城外面，继续开宴会。其实他们已经进来了，只是还没有攻到他的王宫啊，他已经在城内了。所以你说这些人真是该死，这些大将啊，他们自信到他们觉得哎呀还久啦，这种是小儿科，很容易搞定，一天起来啊，再买一个老鼠器把这些老鼠全部抓起来就好了，继续喝酒。所以这个马代波斯呢，在那一个晚上呢就攻进这个你可以说是王的地方了，就是最大最核心，人就取代了。但是日子照样过的哦，百姓没有被杀的，只换了一个王，就是波斯王啊。波斯做王的时候就改立法，所以波斯就形成是今天一个啊，你可以说比较所谓民主的一个国家，就是他有很多的大臣是跟王帝一起定法律的。嗯，就是我们后来看到大尼里被逼要丢到死死坑，是因为王帝轻信了一些小人，是大臣但是是小人啊，立的一些法律，连王都不能改动。那连另外一个王也是很糊涂的，就是以斯帖，以斯帖不嫁给那个丈夫嘛，也是王嘛，对不对？连以斯帖的那个王不是糊里糊涂的，就把犹太人全部卖给那个坏蛋叫什么？
哈曼。
哈曼啊，让哈曼去杀了。已经立成法律了，不能收回了。也是以斯帖用一个方法让王呢气啊，就是激动王的怒气，连王呢就先把哈曼杀了，你才改掉他的，就是用哈曼来做替死鬼了。最后啊，你们有兴趣去看那一幕，但是你会看到呢，这个王不是很像我们印象中那种好像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他好像处处都会有一些法律限制他。这就是马代跟波斯，可以吗？不多讲一些历史了啊。好了，这个朝代起来就一个晚上之后就把整个世界强国取代，这就是上帝说这是他们被审判的一个证据，而且当时的确是一个很明显的，不是慢慢发生啊，就是说他会让全部的人都看见这是一个证据。大家心里面，如果之前看他把古书人心里面就知道这是上帝的预言，因为上帝就是这样说啊，说这些人要突然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突然啊。你今天很多欧洲的事情啊，我们说这边就坐飞机会爆炸坐火车会给人家砍了，走路会给车撞给罗里给卡车撞，好了，都很突然嘛，对不对？上次我也跟你们说了，其实这个突然就表明了人的自信啊，因为我们很相信我们活在西方世界，我们很相信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很相信西方人的本性，我们觉得他们都是善的，所以他们不可以这样做。其实是他们还没有是时候这样做，或是说上帝没有让他们可以这样做，但实际上他们是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是人啊，这是罪人。所以这个当时啊，上帝让巴比伦或是全地的人醒过来，一定就是这个毁灭是非常的惊讶，就人没有想过啊，好像刚刚睡醒啊，就睡觉被吓醒。好了，经文又说这个巴比伦抢很多人的国家人的产业啊，这里就列出了他各种的强暴跟他们的恶行。他说你曾经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啊，也抢夺啊，做许多抢夺的勾当，因为你不单单只是伤害一些啊， 你是许许多多，就是说你侵犯的国家你都不记得了，多到你都不记得。OK， 所以我们应该虽然看见世界很乱啊，今天这样啊，我们有时会很失望，但是这里先知却告诉我们，让我们学会提升我们的心思到上帝的法庭啊，这个是好像上帝在宣告他在法庭上面宣告他的审判啊，他的确有时候是忍耐啊这些恶人，但最后上帝却可以啊向他们要求交账啊，所以不要灰心。OK， 可以吗？啊，那么我们也自己也提醒自己啊，不要因为方便啦，或者自己有权势啦，我们就伤害自己的弟兄啊。因为如果上帝要这样追究一个外邦的国家，巴比伦、亚述、波斯、马代，上帝也会一样啊，追讨我们伤害我们自己的弟兄。当然，你不一定。抢来的钱什么，但是有时我们还是犯了就是不爱人肉体的罪。最后一句话解释一下说什么叫剩下的名啊，这个翻译不知道啊，因为它可以有两个意思，可以是指那些被你抢夺剩下的人也可能是指这种人或是说也有可能是指那些剩下还没有就是那些没有完全被你灭可以对抗的，或是那些没有被你完全抢夺的剩下的，所以这个剩下都可能是指两种啊，纸上面有写的啊，当然你说区别不大，所以我不是很大问题了啊，总之就是指到上帝要成全他对加勒底人的审判。好，可以吗？我们再看一两节啊，那下一节呢？它是指述他们的贪婪啊。我们读一下，他说：“你为本家继续不义之财，
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
他是指这些人。第九节他说：“为本家继续不义之财。”其实他的这个意思呢，不单只是说他自己啊，这个家其实也指到了他跟他的后裔。就是说许多人他们不单只是为他这一生的需要他来打算或是来赚取，连他们也希望自己可以挥霍，连他的儿子也可以挥霍，他的孙子，其实很多人的钱已经不只是自己在用了啊，他们是为自己的家，不是只是自己啊。OK， 所以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后代啊，就继续了许多的罪恶。就是说他已经为他儿子乱花钱一杯了啊，让他儿子吸毒做了一杯，让他儿子做各样的恶事也做了许多一杯，因为他们要大量的金钱啊，他们希望自己一生可以完全无忧无虑，因为他们也希望继续把这样的一种方式也给了他们的儿女。 OK， 所以上帝在这里就宣布说，任何一个人有这种想法的啊，而且是特别叫做不义之财，就是继续不义之财去抢夺的啊，上帝说你有祸了啊。那另外一个字是说到在高处大窝啊，高处大窝不是说在，它是比喻老鹰的啊。你们要知道，有时候这些灾难呢、就平常的灾难啊，你说什么地震啊，什么飞机爆炸啊，什么什么的，其实通常呢受害者都是一些平民或是一些中下的人啊，意思说一般的灾难包括金融风暴啦，你说股票大跌啦，经济萧条啦，其实从来都不会烧到有钱人的，因为有钱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照样赚钱。如果你真的要很平安，你有一个做法就是搬到卢森堡去住，看一下。因为呢，你知道，因为那边的人啊，他们已经富到他们活在一切的苦难上面，他们不是潜水艇，他们在上面。其实唯一能够让那些有钱人，你知道为什么有钱人拼命想赚钱，就是这样，他们要富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就不会再受任何的 政策啊，任何的风暴影响。我们这些打工的人呢，啊，或是你有一个小公司或是什么，你永远都是被环境影响，对吗？环境好你好一点，环境不好你，政府加税你就交多一点。政府加税不会找那些有钱人的，因为他太高了，没有办法抽他的钱。在各种情况，这边发生什么灾难，他更发，因为他很多黄金在这边。你说中东啊，石油大跌，他也发，因为他有其他东西在那边。他们已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了。你说这个是想象，这不是电影，这是真的。以前的人就会了，古代的人就懂。所以圣经就说呢，他们其实是在高处大窝，所以就是像老鹰这样，老鹰把它的窝放在很就是那种峭壁的上面，它要避什么？它避其他的动物，蛇也懒得爬到这样高去了啊，就是它只要在极高的地方呢，它就远远离开了地上各样的风暴。水灾啊，各样的敌人对他的侵害，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钱的人他们一直想要更有钱，不是因为他们觉得钱很过瘾，是他们没有安全感。他需要让自己超越全部的人，他不能跟别人一样。如果你的敌人都常常跟你差不多一样富裕啊，你很危险，因为他可以取代你，是吧？然后我跟我们几个人都一样有钱啊，其实我要害这个突然间记不起来很容易啊，我就跟吴漾合作啊，我们都有一个人一千块钱是吧，我要害你啊，平常一人一千我都害不了你，但是我要害你，我就跟吴漾合作，我就可以把你的东西给我。所以你很有危机的，因为我们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我们如果两个只有一千，你有100万，其实你就当我们傻了。我们怎么做呢？你都不会受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从你身上得到什么，这就是当时这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不是依靠上帝，他们依靠自己想要给他们带来各样的平安，可以脱离一般人的不幸。可以啊，所以这我不是说富有的人会有上帝要咒诅了啊，而是说人想用财富来买平安的，这是上帝会咒诅，因为的确财富不能买平安。第二，当你想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是抢夺了不义之财，因为按道理呢，没有人这样赚钱的嘛，除非你家里可以印钞票。就是你无论做什么工作，好像瑞士人也是这样啊，几辆跑车。我也不妒忌他们啊，他们的事啊，我只是说呢，没有道理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就算你一天做24个小时，你不睡觉，一个礼拜你做7天你不停，你也不会这样富的，你懂我意思吗？你突然间会这样富起来呢，就是你拿了别人的努力，就是他们把钱放到亚洲去啊，放到一些工作比他们多10倍的人身上，你能给他们少10倍的钱，他不是富起来了，这叫投资哦。所以基督徒有时候对这些事情觉得哇很成功啊，新加坡很成功，瑞士很成功，是他们一年都可以20%-30%的这样翻倍，但是你想那些钱呢、啊，其实是工作20-30倍的人的工资来的，但他们就把这些人的酬劳啊累积在少数的身上，当然就富了。但是这种富呢，其实是抢夺，叫不义之财，是吧？就是你的肚子只能够吃一定的东西，因为你胃不可能很大的。每个人就算大也不会大到哪里，对不对？就大家都只能放在胃里面，只能放一定的东西，就算胃里头都充满啊什么什么，就为了有什么什么鲍鱼啊鱼翅啊，好，就给你整个肚子都是鱼翅，好不好？ 也就那样多啊。但你想今天那些贪财的，他的胃有多大？他可以是一百个人的胃。那老百姓的生活是这样的时候呢，那些人是有多六个零的生活，所以一定是不正常，不正常。好了，不多讲了，这是经济课了。不过就这有关系嘛啊，这里就是说我们活在瑞士，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啊，瑞士很有危机感啊，所以瑞士的人会常常，就是说他们会觉得他们需要，有一种能力啊，不是从军事上来的，因为你们地方不大，所以你们的能力呢，其实是从世界的这个经济上面来的，但。很多，其实大家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瑞士银行有很多是有问题的啦。啊，为什么瑞士银行会有问题？因为瑞士银行是不是帮人家投资嘛？是，是洗钱啦。啊，所以上帝不可能不会追究的。所以不要讲这是基督教国家了。啊，我也不懂上帝什么时候要审判，但是不可能。会让这些同性恋的人继续开跑车跑来跑去啊，继续高唱啊反对神的名，继续在银行里面啊做一些不法的投资，不可能照这样一直这样子下去啊，只是时候。所以这些话可不可能跟我们讲？可以的啊，但愿那一天当上帝开始追究一些不义的人。一些贪婪的人的时候呢，你跟我不要在当中啊，我们还是在过一个正常的日子啊，我们没有贪婪不义之财啊，我们没有为自己的挥霍预备，我们也更不为我们的儿女的挥霍做预备，其实是救他们啊，不是害他们。官人的财富常都会带来很大的灾祸，可以吗？当地人很难接受，好像我去荷兰哦，其实这是不是我讲这个东西，我是讲耶拿书，陈牧师就讲很多经济的东西，我没有学他了，不过他那天是讲说啊，荷兰啊多坏多坏多坏，就说不是，他就说他的社会了啊，他合法大麻，合法妓女，合法什么都合法。基督教国家，然后就骂他们啊，说你们这些国家怎么这样这样 ？OK， 好，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恩慈吗？
嗯，
啊，恩慈兄，就是也是我们那个团契里面的人，他在荷兰40年了，他就很乐观哦，当然他不是说同意啊，他就觉得说哦，上帝还是很爱这个国家的，他还是觉得外面的郁金香很美的，还是看到这个那个风车是很漂亮的，虽然已经没有用来磨东西，就是那个风磨，荷兰的标志，他还是觉得码头是很漂亮的啊，什么 OK， 他还是很乐观。这就是常常住在西方国家久的人有的危机，就是他没有危机感。我是外地人，我永远都是外地人，因为我回马来西亚也是外地人，他们说我已经离开马来西亚20年，我也不是马来西亚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我很好，我去哪里我都有危机感，好像我来瑞士我也很有危机感，我不觉得好像人家开跑车啊什么啊，就是去旅游坐渡轮啊坐什么轮啊，我不会觉得很平安的，因为我是外地人 OK， 我在法国也是这样啊，我看到有些人太过生活的上就基督徒啊，我有危机感，就是当地人没有了，是吧？所以这边的人常是会觉得说，哦，瑞士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当然你的历史是啊，但哪一个东西像呢？如果你说你是基督教国家，我讲中国是基督教国家好不好？因为基督徒比你们多，中国的教堂也比你们多，每一个礼拜基督教国家。在瑞士为什么没有人来教堂聚会？那个钟摆打，你去国内哪里有这样的坐满人不是吗？像中国那些基督教国家，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些叫基督教国家的话，我说比印尼也比你多基督徒，哪一地方像？就是你的国旗咯，还有一个很像，不是十字架还是什么，我也不懂的符号，没有多少啦，不要太乐观， 是要被审判的。啊，我今天以为我在车上，因为我来的时候我有点怕迟啊，因为我上次碰了一次就是游行，同性恋游行，好像没有啊，过了吗？还是还没发生？
好像是过了，
是没过。嗯，哦，要到了。
过了，
还是昨天呢？啊，我就很怕，因为有时候我碰到我车就不能进，搞到我来聚会来不了。嗯，没关系的，不要知道，知道不好。嗯，忘记他啊。总之，你说基督教国家怎么讲？那么，荷兰就是这样的哦。荷兰是一个很主要的基督教国家，但是你去你看不见的。你看不见任何的一个基督教的味道在里面，反而是钱财啊。荷兰也是很重投资做生意，所以他们建高楼啊什么，生活很讲究啊，是吧？好了，不多讲了啊。总之这些话是跟我们说的啊，不是当时的啊，是跟我们现在人说，所以我们都应该把自己看成外地人。就算你在就是很久，你是属天国的，你有天国的身份，所以这个地方也不是你常年的去处啊。所以我们以这个世界是外地人，所以常常有一种警觉啊，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啊。虽然看起来他们也追求你喜欢的东西，但是你们不一样。OK， 好了，再说这些贪婪的人啊，上帝就说指望免灾的有祸。其实他不是说任何一个人怕自己有灾难就有祸，他特别是指到这些富裕的人。刚才我已经讲他的英文翻得比较好，他说 that he may be delivered from the power of evil 啊，或是 he may deliver himself from the power of evil， 就是他想用钱来让自己免灾。OK， 如果你怕灾祸，这是正常。但是你想用钱，你一定是不义之财。我刚才前面说，小心，好吗？好，这是对于巴比伦的境界。几点啊？是不是过早？
2:05。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之前崇拜是吗？这样我可以讲。我们要等他们来吗？
那个玛丽会来10分的时候，我去门口。
哦，他会过来。OK。还要再一节吗？还是我们再一节吧，好吗？就一节就结束啊。来第10啊，也是一样讲他们的。他说：“你图谋剪除多国的名，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啊。”他说 ：“You have has consult shame on thy house。”因为他想为他的家的挥霍不断的累积钱财，上帝却说你是羞辱你的家，是你的家蒙羞啊。就他各样的这种努力，其实到最后呢显出虚空。其实这个家人讲了，可能当时在日内瓦也是很多这样的人，说他们的壁纸很厉害啊，他们闻到哪里赚钱他们就跑过去了，好像狮子一样。所以他们是很努力的啊，这些富人啊，他们是想要为自己不断的累积，所以他们不可能坐在那里。但是这些的努力呢，最后会变为是一个羞耻，因为他的努力没有达到他的设想，就是说他变成是一种枉然的劳力啊。有没有想过，有人拼命做啊，建房子建到很大，最后倒下来，因为没有根基啊，你就想，哎，很丢脸了，这个怎么这样傻？是啊，你想任何那些只追求物质的人啊，他再怎么样的成功，其实最后一定是丢脸的啊。给他赢了，等他死的时候，他的棺木是金做的，其实还是傻，因为的确那个黄金跟里面的那个人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当人走完这一生的时候，其实如果只是有钱财，的确是一个羞耻。OK， 所以他们就好像自己被欺骗了一样，啊，这里说上帝不单要挫折他们，也要将他们的荣耀、他们所夸耀的东西变为一个羞耻。OK， 所以 这节经文是在指跟上一节的有关系的啊，就是当他们那样做的时候，那样追求的时候，其实时间会到啊，就上帝会审判他们。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要剪除多国的民啊，就是巴比伦人的确是打败了很多人啊，他们强盛，但是这对他们是没有益处的啊，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将会作为他们荣耀的这些事情，结果是一个羞耻。最后一句话啦，自害己命，其实有点像中文了，但是他应该是说英文是说 Thou hast sinned against thy soul， 就是说你得罪了你的心，不是只是啊叫你不要吸毒，你吸毒自害己命，不是这样的，简直是说你犯罪了，而且你不单止犯罪，你得罪了你的心。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就这个人，这些富人啊，这些有钱人，当他们做不好的投资的时候，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去欺压一些没有能力的人的时候，他们是知道的。所以这一些都是他们得罪心灵的一个审判。OK， 所以上帝说要让他们承担。好吗？好了，我停在这里了。你们有问题吗？你们对，当然这个是巴比伦，不过我刚才是讲到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生活的环境。因为我们有时时间很久，我们会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但你要反省，圣经有一个更长的历史，是不是？你活在好像我的年代。是我出生的时候，可能比你们大一点。比我出生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就是只有美国最大，就是这样，当时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会大，或是日本啊，谁都不会的，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的世界是这个规则的。那我就一直以为这个是一定的规则，一直都是这样。其实不是的，圣经让我们看见。很长的历史，从过去啊一直到现在，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强国，他们如果不行公义，他们欺压百姓，其实他们都会下来。所以不要太过小心。我本来是没有读这些东西，后来我一些科目会读到，就我在学校的时候读到经济啊什么的，因为他们就会说啊，西方的经济是社会，就是今天解决社会的一个关键啊，就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啊。东方呢是一个失败的，以前课本是这样写的，比较可以读了。那这里有什么后果呢？就会让你一直都认为呢，瑞士是一个成功的国家，新加坡是成功的国家，美国是成功的国家，是吧？你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所以你一直以为我要，如果我要成功，我就要到这个地方，我要跟他们一样，然后我就成功，因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对不对？看一看当时巴比伦是成功的国家，很成功，它的强盛是过千年的，我们任何一个国家这里还不到几百年，你说美国强盛也才短短不到一百两百五十年最多，这些都是几千年的强国，还不是下去吗？对不对？因为上帝要审判了，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虽然我们活在一个强国，但是如果我们看见没有公义在当中，或是公义被埋没，那我们知道这是违背那个最终的上帝的标准，他还是要被审判啊，不容易了啊。特别你们要跟人家讲这些事啊，你说要跟人家传福音，我的朋友全部都是搞银行的，你要去跟他传福音，你说他们觉得你傻的，你不要赚，给别人赚，不要讲那么多，叫你走。但的确是这样，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有一个区别？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还仍然还要进钱。真的还要等候，我们还没有在天国。 好了，没有问题了，怎么样？没有，不，我们祷告啊！因为上帝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想啊，你对大腓伦的审判，我们也为着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我们心中向你感谢，因为我们看见你是公义的上帝，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在眼前能够看到这些公义的彰显，但是我们从历史里面上帝你已经很多次的在历史当中向全人类来彰显你的审判，所以就叫我们今天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度我们以下的日子特别在安逸的世界里头，我们不是看见人的骄傲而是看到人仍然还有许多一些污秽、一些残暴的行为我们还有许多虚假的遮盖主啊，就叫我们虽然在安逸的世界，还是愿意过一个合你心意合乎你律法的生活以致上帝你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的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与世界走在一起我们也没有与我们的环境做一样的事，所以保守我们的心灵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带领今天的聚会向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